主内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我们再次一起要来思想神的话语。我是李牧师，今天我要继续跟大家来思想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的撒迪教会。那么我们再次来看这段经文，我要从第二节念到第六节。第二节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只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在上一次跟大家思想到撒迪教会，给他的题目叫奉可口可乐的名。我们要继续来思想跟着世俗奉可口可乐的名的撒迪教会。在他们的里面，耶稣在第一节的时候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有虚假的复兴。他们表面上看到人很多，他们看到活动办得很精彩，他们以为这样就是教会的复兴。所以上次我们看到第一节说，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耶稣对他们有很深的责备，很重的责备。但是撒迪教会是不是没有希望了呢？其实也不是这样。既然主耶稣还愿意警告他们，就表示对他们还有盼望。上一回我们看到了虚假的复兴，我们接下来要第二个看到的是真正的复兴是什么？是悔改。真正的复兴是悔改。撒迪教会还没有到罗马书里面保罗用了两个字任凭，撒迪教会还没到那个地步，他们还有最后的机会。所以在刚刚我们念的第二节第三节的地方，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的，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撒迪教会的基督徒并不全部都是死了，他们还有一些是剩下将要衰微的。这个剩下将要衰微原来的意思是说还留下来，可是也快要死了。所以只剩下几个基督徒还算是有信仰，可是这几个基督徒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也是快死的。所以耶稣呢要他们醒过来，不要再睡着了。那要怎么样来救活这个教会？在第三节的地方，耶稣连续用了五个命令动词，坚固、回想、遵守、悔改和警醒。其实这五个动词，如果弟兄姐妹你留意去看，在第二章的最前面，耶稣给以弗所教会类似的这些词，可是比起以弗所教会可以说更加的完全。这五个词耶稣一样要我们常常去回想到，我们刚刚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当初是带着怎么样的欢喜、谦卑、乐意的心来领受这个福音。所以这五个词其实也可以回应到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劝勉，起初的爱心，或者就像彼得他所说的爱慕纯净的灵奶一样。在雅各书的第一章第21节就讲到一颗温柔的心。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基督徒刚信主的时候很愿意受教，很爱主，很渴慕，很乐意学习来侍奉，这个就是彼得所说的爱慕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每个基督徒不是只有刚信耶稣的时候要带着单纯的心像才生的婴孩，而是不断的带着。但是我们看见常常时间久了我们就忘记了，时间久了我们以为资格老了，我们就变得油条，我们就变得很世故，我们觉得这些都不算什么。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那边讲到说，像才生的婴孩一样爱慕纯净的灵奶，每个基督徒也应该学习像那个才生的婴孩。我们在主的面前永远觉得自己是不够的。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打败了德国，结果法国为了防止德国的报复他们的攻击，所以在法国跟德国的边境建立一条非常坚固的兵力很强大的马奇诺防线。这个防线非常有名，花费了大量人力跟资源，结果呢后来二战发生的时候这条防线没有一点用处。为什么呢？ 因为二战发生的时候，德国用了一个最简单的战术，就是绕道通过。德国不直接跨越马奇诺防线来攻击法国，他们绕到北方去，先打比利时，再从比利时下来。或许我们今天经过那么久了，我们觉得很可笑，法国怎么那么笨？其实这不就是我们这世代的人常常犯的毛病吗？使用了高级的技术，忘记了基本的守则。今天许许多多人对电脑非常的熟练，什么文书处理全部是用计算机、用电脑来弄，用打印机来印出来。结果用到一个地步，要是电脑坏掉了，我们要用手来写几个字还可以，要写一整页都写不出来了，因为我们已经不习惯用手来写。这是什么？基本的忘记了。我的孩子在这边读书，我发现很有意思，在美国的学生两位数的乘法还可以用笔算，三位数就已经很勉强了，四位数的乘法学校老师都要他们用电子计算机，那要是计算机坏掉了怎么办？生活就困难，不是吗？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在这里提醒撒迪教会，信仰的基本还记得吗？信仰的基本你还记得吗？所以在这一段信息里面，第二节到第三节有告诉我们两个很重要的事情。头一个是剩下将要衰微的，这句话提醒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有一个生死的临界点。成为基督徒，我们不要以为得救了、受洗了就万事都没有问题了，天堂门为我大开。生死的临界点是什么？圣经在告诉我们没有这样的事情，不是受洗了、得救了以后怎么样的生活都没有关系，我们准备有一天能够去见主的面。假若我们自己妥协过日子，假若我们自己离开神，心里刚硬到底，有一天是没有办法回头的。我常常来劝勉那些刚刚受洗得救的弟兄姐妹，好像什么呢？我们知道在搭火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去送我们的亲人，我们到火车站去，我们的亲人要到远方，他花了很多的钱买了远程的车票，但是我们到火车站去送行，在国内在台湾都有个叫月台票，这个月台票通常是几块钱或者是几毛钱，很便宜的价格。然后呢，当火车还没有来之前，我们陪着我们的亲人，我们都站在月台上面，大家都可以站在月台上面，问题是有些人付了好几十块钱，有些人只付了几毛钱几块钱的月台票。火车没有来之前，大家都站在那里，大家都有资格站在那里，但是当火车来的时候，只有那个付上很多钱的人才可以上车，你只付了几毛钱的人是不可以上车的。为什么我用这个比喻？今天一样，我们在教会中，教会也好像是一个月台，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自称是基督徒，我们也都站在这个月台上面。这个车子像谁？就像主来的那一天，在主还没有来之前，我们大家都可以站在那里，好像大家都有资格，但是只有那个真正付上代价的，他到主来的时候才有资格上去。如果你只付了几毛钱，只付了几块钱，那就像你只有刚刚受洗，你一直没有长进，没有付代价继续下去的话，你只能够站在月台边看送车子走，你没有机会上去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他对撒迪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提醒他们，基督徒那些剩下将要衰微的或垂死的，基督徒也有一个生死的临界点。如果你不付上代价，如果你不好好的跟着主来走，罗马书的第一章说神到后来就任凭你一路下去，那个结局就是地狱，就是焚烧。撒迪教会已经有一些人快要走到那样的地步，如果他们再不回头就来不及了。这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生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静态不动的。我们要常常反省你现在的属灵生命到什么样的境况。我们常常在一年结束，一年的开始，我们反省我们这一年完成了什么，神给我们什么恩典。但是往往我们很少去想，我这一年属灵有没有什么长进， 我这一年属灵生命里面有什么得着？我们很少去想这个。但在这个地方，当耶稣警告撒利教会那些剩下将要衰微的，耶稣也提醒我们常常去思想这个问题。什么叫做神任凭你？若是任凭，就是你犯罪，你远离神，你已经麻痹了。你犯罪的时候，心中还平安，还自在。主耶稣说他快要临到。主耶稣的临到不只是关于他的再来，也代表他的审判会突然临到我们身上，假如我们不赶快回头。所以在这个信息当中，生死临界点，耶稣对撒利教会也在对我们提醒，我们要反省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景况是怎么样，我们有没有付上代价来跟着耶稣走。在第二节到第三节还有告诉我们第二个信息，是趁着还没有太迟的时候要赶快悔改。如果我们发现了我们属灵生命的景况，如果我们留意到我们温柔的心已经很少，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已经活得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在信仰里面没有好好追求的时候，在第三节的地方，耶稣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指路的标志，他要我们警醒、回想、遵守、悔改。这些难不难？其实不难，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做。今天很多人常常会说，我想跟主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我身为传道人，有时候弟兄姐妹会来问我，这些人问了半天，经过多年以后，他还是在那个样子，他的信仰没有长进，别人告诉他一大堆，他还是不去做，生命一点都没有改变。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提到说回想、遵守、悔改、警醒？耶稣不是要我们去东问西问，耶稣也不用我们去东看西看，因为很多问题我们自己知道答案，不需要去问别人。耶稣说你自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你知道了就老老实实的去做，你知道还不去做，那永远是你的问题。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一些计算机的课程，那时候计算机一些语言 COBOL FORTRAN， 上课上了一大堆，那时候电脑，所以呢结果我们看书也上课，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去用过电脑，书也看了，考试也通得过，但结果呢还是不会用。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吗？福音书里面税利沙该悔改信主，他不是发表长篇大论，他就采取行动，他还钱，他把钱分给穷人。什么是悔改？悔改不是嘴巴说说的，悔改就是采取行动。我们在教会，我们常常会为每年的年度来定目标，有些时候弟兄姐妹也会对我说，牧师啊，你定这个目标啊比较抽象，比较笼统，应该比较具体的目标才好。其实基督徒该做什么才能长进，目标不目标，其实说来还不是那几样，好好的灵修读经，参与侍奉，领人归主。如果没有去做，如果没有真正的去实行，而在讨论目标的具体啊、抽象的这些问题啊，其实耶稣告诉我们的很简单，趁着还没有太迟，采取行动，真真实实的去做。所以撒利教会耶稣在最后告诉他们，得胜的复兴，我们看过虚假的复兴，我们看过真正的复兴是悔改，最后一个我们要看到的是得胜的复兴是持守。在启示录三章的第四节一直到第六节，第四节说，然而在撒迪尼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刚看到了有一些剩下将要衰微的，耶稣告诉这些基督徒，真正的复兴是悔改。但虽然这个教会是一个垂死的教会，但里面还有几个是耶稣所赞美的基督徒，他们过着的是配得过的，有配得过的生活，有配得过的生命，也就是得胜的生命。他们是未曾污秽自己， 竭力保守信仰生活的纯洁。今天华人的基督徒中国人不论在哪个地方，我们在社会中都是少数，其实跟撒利教会的时代一样，但撒利教会里面配得过的基督徒又是少数中的少数。当教会跟社会妥协混合同流合污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坚持信仰，他们盼望能够过一个配得过的生活，结果这些坚持信仰的人备受冷漠嘲笑。被谁冷漠嘲笑？甚至被自己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就冷漠嘲笑。他们可能会说，社会已经进步成这个样子，你何必那么古板？在这个所谓很进步的世代，我们面对这些挑战，社会的大潮流是这样走，你何必这么坚持？其实这些事情在今天这个世代依然不断在发生。我们看到同性恋，我们看到离婚，我们看到同居，这些事在今天的社会都是稀松平常的。甚至在教会也出现专门给同性恋的人聚会的教会，也有那样的牧师传道人。在前一阵子这个时代杂志讲到说，这世代的同性恋的风气，以前是一个人成长之后才承认自己，那时代杂志在前一阵子一篇文章讲到，现在越来越早，在初中的时代就开始，甚至在高中，在美国的高中就已经有同性恋专属的俱乐部，他们一群人聚在一起，大家觉得这样比较进步，大家觉得这是时髦。弟兄姐妹，教会在这样的世代里面，许多人发现这个统计数字，在美国的基督徒离婚率跟社会的离婚率差不多，没有差别。我们能够坚持什么？在启示录的这几个教会，耶稣一再的问我们这个问题，在这样的世代里面，我们能不能够坚持？真正能够有配得过的生命的人，是他们坚持，他们坚持耶稣基督才是他们生命的主宰。真正坚持的人，他们不管大环境是怎么样，不管社会趋势是怎么样，因为他们知道将来要审判他们的不是社会，也不是众人，而是主耶稣基督。耶稣很明白地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向他交账。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些基督徒也套用这句话，套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好像他们妥协了，他们被同化了，他们是不得已的，他们是无辜的，所以上帝不能怪他。但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不要忘记，神将来不是审判江湖，神将来不是审判社会，神是审判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要为所行的一切来负责。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只看到眼前。做教会传道人，就教会领袖的，也看到眼前。做弟兄姐妹的，也在这个世代的影响下，只看到眼前。记得我以前在侍奉时候，在台湾许多的教会都有办幼稚园。这些教会想，教会的场地很宽阔，然后星期一到星期六白天都没有什么用，所以我们来办幼稚园。好了，办了幼稚园，然后呢就组了一个董事会，钱就多了，然后很赚钱，就越办越大，大家都争着要当幼稚园的董事会的董事。幼稚园钱赚得多了，教会弟兄姐妹开始不奉献，因为钱很多，因为教会不缺乏，所以弟兄姐妹就不愿意奉献了。不但不奉献，后来开始吵架了，因为大家都争着要当董事会的董事，然后当董事长，因为这些职位还可以领一些车马费，还有薪水，弄到后来教会分裂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得胜的复兴是什么？是持守，是坚守，是不忘记起初爱主的心。很多时候我们在眼前的这些利益，眼前这些压力里面，我们就变得糊里糊涂，我们就认输，我们就退后。 所以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我在前面提到的第二节说，你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耶稣在这边告诉撒迪教会要持守那起初的，也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才生的婴孩。才生的婴孩他不知道别的，他只知道喝奶，他所爱慕的就是那个奶瓶。这段经文不是指的说对那些刚刚信主的，这边指的是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不断的要持守那样的心智，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我记得我的孩子，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的老二刚刚出生，花在他时间其实不多，都是师母在照顾。有一次我念完了书回到家，孩子在睡觉，我看到他在睡的时候在咪咪笑，笑得很高兴。那我就觉得奇怪，这个孩子才出生一两个月的时间，他人生的经验很少，他有什么好笑的？隔几天我们抱着他去小儿科医生那边检查，我就问这个小儿科医生，我说这么小的孩子他会做梦吗？医生说会啊。那我就问到说，他梦什么？他怎么会笑？他说梦到奶瓶啊，他就很高兴啊，因为他可以喝奶。其实这个就是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第二节所说的，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其实圣经的道理并不难，做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在主的面前有一个持守的生命，不论信主多久，好好的抓住那个起初爱主的心，跟着主走，不要糊里糊涂在眼前的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就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走下去，然后偏离正道越来越远。那不是进步，那不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乃是得罪神。愿神怜悯我们。好吧，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扎我们的心。主，或许我们侍奉，我们被眼前的压力，我们为了眼前能够有一些果效，我们逐渐偏离你的道，我们没有过那个配得过的生活，我们没有持守当持守的正道，我们不再像那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我们变得世故了，我们偏离了。求阿爸父赦免我们，求阿爸父你借着圣灵常常光照我们，让我们常常能够回到那个最起初的爱，回到依然爱慕你的话语，依然爱慕渴慕你真道那样的心。主，以至于让我们的侍奉能够成为一个配得过的侍奉，是讨主喜悦的侍奉。求你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来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再次来思想到撒迪教会。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其实非常类似这个世代的教会的情况，没有逼迫，没有外在的攻击，但是在里面却是在妥协，却是在生命的道路上糊里糊涂，以至于变成剩下将要衰微，所剩下能坚持的变得非常的有限。其实耶稣警告我们，今天这些事情仍然可能发生。在美国有一个蛮大的教会啊，是在芝加哥的郊区，叫柳溪社区教会。这个柳溪社区教会可以说在今天的美国可以说是最大的教会。结果呢，刚好圣诞节是在星期天，他们在几个月之前就宣布了圣诞节是星期天，所以没有崇拜。为什么呢？他们说好多年前也有一次圣诞节在星期天，那因为圣诞节是美国人的家庭团聚的时间，所以结果那次来敬拜的人比较少。结果这个教会这一次他们就事先知道了是在星期天，就几个月前早早就宣布，因为预期果效不会很好，来的人会少， 所以呢今年的圣诞节就没有崇拜，在这个教会呢就预备了一些这个光碟 CD 啊，福音的录音讲道，让弟兄姐妹带回家里听。教会注重果效，教会注重这个世代所注重的。今天的环境我们要真的很留意，我们不要大环境改变我们跟着改变跟着走，我们要常常想我们在主耶稣的眼中是名存实亡，是快要死亡，还是有配得过的生命。有些时候我们糊涂了，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常常抓住主，做一个配得过的基督徒。愿神祝福大家，谢谢。